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这一期话题跨度挺大，从推理技术、本地大模型，一路聊到平台封禁、数据泄露，中间还夹着浏览器、渲染和一堆好玩的工具。我们尽量每个话题都把讨论的分歧点摊开来讲。
那就从推理技术开始吧。最近有一篇很受关注的讨论，把推理技术分成两类。一类是在延迟吞吐的前沿上做取舍，比如调整 P 大小、并行度、量化，你牺牲一头换另一头。另一类是整体推进前沿，比如内核优化、投机解码，还有 prefill 和 decode 分离这种架构层面的改动。
这个二分法本身不复杂，但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让我们重新审视什么是真正的进步。调 P 大小永远只是在你已有曲线上滑来滑去，而投机解码那种方法是让整条曲线往右上角移动。很多公司宣传的推理优化其实大部分属于第一类。
K， 而且评论区里有人接着这个框架抛出了一个更扎眼的实验。一个小型 Transformer 只用 1.5 小时67美分的成本训练，就在 RCA GEH 锆一上拿到 44% 的成绩，能匹敌很多大模型。
67美分这个数字太有冲击力了。关键不是模型小，而是方法，测试时学习加上把任务监督化。也就是说，它不是纯靠预训练的死气硬背，而是在解题的时候现场学习。评论区里很多人的反应是，这说明前沿本身也在被小成本推动。
不过我也看到一些保留意见，有人指出 44% 这个数字的上下文很重要， RRCAGI-1 已经被研究了很久，测试时学习这个方向也有人走过，所以这时又多了一个证明，而不是从零开始的突破。
这是个公允的提醒，但即便如此，67美分训练成本对整个行业的叙事还是有冲击的。如果抽象推理能力可以用这么便宜的方式激发出来，那必须烧几亿美元才能获得推理能力的假设就要重新审视了。
而且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类方法能不能规模化？在玩具模型上有效，不代表扩到生产级模型上还有同样的杠杆。有人乐观，有人觉得一到真实分布上就会失效，这个争论目前没有结论。
从这个宏大的前沿话题，我们可以很自然地过渡到日常硬件。因为这些前沿推进技术最终要落地，就得回答一个问题，普通人的机器能不能跑大模型？
我先说那个 Mac Mini 的案例，有作者用 M4 Pro48级字节内存的 Mac Mini 本地跑 Qun 3.6 35字节 A3B 4bit 量化后，模型占大约20级字节内存，而且每个 token 只激活3字节参数。它的动因很直接， API 有隐私风险，成本也不可控。
这个案例之所以有说服力，是它把本地1000从极客玩具拉到了现实可行的范围。48级字节内存的机器不算罕见，20级字节的模型占用也在可接受范围。评论区里不少人是冲着隐私这个理由来的，不想把数据发给云端，哪怕模型质量略差一点也认了。
但也有人泼冷水，说量化后的35字节模型和满血的顶级模型比还是有差距，对很多人来说能跑和好用是两回事。这个分歧其实一直存在，本地派看重的可控性，云派看重的质量上限，两边很难互相受服。
然后 Slotstream 把这条路又推了一步，他的做法是从 SSD 流式加载专家，让一个104级字节的 MoOMI 模型在48级字节的 Mac 上跑到大约每秒12个 token，
这基本解决了内存不够这个核心瓶颈。模型可以比你的内存大，用的时候从 SSD 把需要的部分搬进来。每秒12的 token 虽然不算快，但已经在能用的范围。
不过这个项目在讨论区还引出了一段争议，值得说说。有人对类似既有实现提出了批评，暗示这个方向上的贡献归属不太干净。这部分讨论没有完全解决，但反映出这类工程组合拳的项目，署名和原创性的边界往往很模糊。底层思路是别人的，管道优化是自己的，很难说清哪些是关键贡献。
是的，这也是开源圈的常见张力。回到主线，本地1000现在算是能跑了，但生态仍然早期，工具链、模型质量、硬件兼容性都有摩擦。 评论区里甚至有人提到，很多用户想本地跑，最后还是被折腾成本劝退了。
从本地跑模型的隐私焦虑，我们可以跳到另一个更极端的隐私相关话题，身份泄露。这事儿性质完全不同，但同样关系到谁掌握你的数据。
对， FBI 在调查一个叫 Nexus 的暗网服务，上面在售卖超过 1.53 亿条美国和加拿大驾照扫描件，怀疑源头是路易斯安那州一家身份验证公司的泄露，而且这个数据库还在以每天近40万条的速度增长。
每天40万条，这个增量说明泄露还在持续，不是一次性事件。评论区里最让人不安的是身份验证公司这个源头，本来是帮你验证身份的公司，结果成了泄露你身份的缺口。
而且这类数据跟密码泄露不一样，密码可以改，驾照扫描件包含的信息你没法换。讨论里有人指出，这意味着受影响的人长期暴露在身份盗用风险下，而现有补救手段有限。
这个话题跟本地一千那个其实有个共同的底层焦虑，你把数据交出去的时候，风险就不在你手里了。本地跑模型是在回收控制权，而驾照泄露是控制权彻底失守的例子。
顺着这个谁掌控你的思路，我们看两个平台权力的案例。一个是谷歌 Play 封禁了 Aurora Store 的匿名下载功能，因为内置账号池被标记了。另一个是 Android， 因为应用里放了 Open Collective 的捐赠链接，更新被 Google Play 拒绝，9月11日面临下架。
这两个案子放一起很有意思。 Aurora Store 那个，评论区里还有个澄清值得一提，有人指出 Graphene OS 实际上推荐用户用 Play 商店而不是 Aurora，这跟很多人的直觉相反，一个隐私导向的系统居然不推荐第三方商店。
对，这个澄清改变了不少人的预设。 Antidroid 那个更荒诞一些，一个胎源应用因为捐赠链接被拒。讨论里有人提到501 FEAR6 这个组织类型的解释成了争点， Google 的政策对哪类组织能用哪种募款方式有具体规定，Antidroid 似乎卡在了这个分类上。
评论区在这两个案子上有一个共同的主线，平台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规则由平台单方面解释和执行。你的应用能不能活，不取决于你做了什么，而取决于平台某天的政策解读。
不过也有人持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些政策虽然僵硬，但平台要处理海量应用，僵硬的规则某种程度上是可预测性的代价，如果每个案子都个案处理，反而更不可控。这个观点不算主流，但确实有人提出。
从平台权力，我们可以转到另一个层面，内容生态的治理。这里 Firexo 和 AI 内容标签是两个有趣的案例。
签署模子了，他们在 iOS 版 Firefox 上推出了内置广告拦截，基于 WebKit 的内容拦截器和 Easy List， 默认关闭，渐进推送中，还没覆盖所有用户。
这个消息评论区反应挺两极，支持的人觉得这是给用户实质性的好处， iOS 上 Firefox 总算有了差异化功能，但批评者认为 Firefox 的根本问题没解决，内存消耗， UX 不满，份额持续下滑，这些都还在。还有人质疑 Mozilla 的优先级判断，与其加广告拦截，不如先把基础体验做好。
更大的争论是围绕 Firefox 是引擎多样化最后堡垒这个论点展开的。拥护这个说法的人认为，就算你自己不用 Firefox 的存在对整个 Web 生态也重要，不能让 Keying 网一家独大。
反对的声音则觉得这是用情怀绑架用户，一个产品如果只能靠引擎多样性来论证自己的价值，而不是靠自身体验，那它其实已经输了。两边的争论最后也没有收敛，但很真实地反映了 Firefox 的处境，理念上的重要性和实际竞争力之间的落差。
从浏览器切换到另一个内容治理的例子，有个叫 Weed Out 的 Safari 扩展， 1.99 美元。功能是按 YouTube 的 Made with AI 标签隐藏 AI 视频，本地运行。
这个工具的定位很诚实，它只过滤被明确标注的内容，不检测未标注的。评论区里觉得这是个聪明的克制，不假装自己能识别 AI 内容，只是尊重平台的标签。
但限制也很明显，如果创作者不打标签，这个工具就无能为力。这跟浏览器广告拦截的逻辑类似，它依赖上游的信息，本身不做判断。这算是用户用脚投票的一个信号， 有人愿意花钱把 AI 内容从信息流里清出去。
AI 内容的焦虑不只影响观众，也冲击创作者本身。 Dwarf Fortress 的作者最近说， AI 和裁员 CEO 让行业处于崩溃状态。他说 CEO 们想按下游戏生成按钮。
这话在讨论区引发了相当激烈的争论，一方觉得他说出了从业者的真实恐惧， AI 生成内容加上预算收紧，很多工作室确实在被挤压。另一方则从利益角度反驳，认为这是渲染焦虑，游戏行业历史上没有新技术都伴随类似论调。
这个争论没有赢家，但我觉得值得记住的是双方的核心分歧。一方关心的是人的处境，另一方关心的是产业效率。两边其实都在说真话，只是不在同一个频道上。
从焦虑转向一些更技术向的新发布吧。Wear Labs 发布了 Atas 全模态世界模型，支持文本、图像、视频、3D， 能做相机可控的 1440p 一分钟视频生成，还能从少量图像重建 3D。
这个发布里，少量图像重建 3D 是最让人兴奋的点。这跟生成视频不一样，它是在做空间理解。评论区里有人把这看成从像素预测到世界建模的转折信号。如果你能从两张照片推演出整个场景的几何结构，那模型学到的就不再是表面纹理。
不过冷静的声音也存在， 1440p 一分钟的视频在实际使用里够不够用， 3D 重建的精度在什么水平，这些能力在复杂场景下会不会退化，都还是问号。发布演示总是挑最好的情况。
说到视觉和渲染，还有个很有意思的项目叫 Ambient CSS V3， 它从光源定义出发，用物理方式生成阴影，还用 Blender 的光线追踪做校准。
这个项目的思路很硬核，不是手工调阴影参数，而是从物理出发。评论区里赞赏的人觉得这是把 Web 前端往真实渲染逼近了一步，但也有人挑剔细节，旋钮式 UI 的操作体验、移动端的表现都还有摩擦。这算是前沿技术落地时常见的现象，核心思路漂亮，打磨还在路上。
同前沿技术说，我们再回到一些更实在的东西。志气里有几个好物值得单独聊聊，先说一个复古的。
对，有位作者以$300购得一台 Tektronix TDS7104 示波器，一级赫带宽，新机列表价约$24,490，他重装了 Windows 2000，还把许可证启用了。
这个故事的价值不只是价格反差，而是二手专业设备这个生态。这类老仪器在业余爱好者手里能发挥余热，但维护成本、驱动兼容性，这些都是隐形成本。评论区里搞硬件的人应该会有共鸣。
从示波器转到另一个系统层面的东西， Turso 的 IO 下划线盈月验证。他们发现读预读能把设备请求合并到大约1/12，这是很大的提升。但 SQL 会消耗65%的 CPU， 而 SQL 经过缓存反而变快了。
这个结果里最反直觉的是 SQL 那条。大家一般默认 SQL 是昂贵的，但在有缓存的情况下它反而快。这提醒我们，性能优化不能想当然，得实际测量。
从系统回到开发者工具和资源。Movie Scene Map 是个基于 Wikidata 的取景地地图，覆盖166个国家、15535个地点、13312部作品，免费开放，还提供 GeoJSON 和 CSV 格式。
这种项目的价值在于它把散落的信息结构化了。取景地数据平时散在影迷论坛和维基条目里，集中到一个可下载的格式里，对做研究或者旅行规划的人都是实用工具。评论区应该会有人开始挖这个数据集的衍生玩法。
再说一个开源项目的人事变动。据处处的开发者 Martin von Weber 从 Google 离职，出任 ERSC 的 CTO， 方向是服务端存储的刷新，而 GJ 这个项目会继续以开源形式存在。
这对借据社区是个关键信息。核心开发者离职很容易让人担心项目维护。他明确表示 GJ 会继续，至少短期内安抚了人心。至于服务端存储那个新方向会做成什么样，还要看后续。
最后一个轻松收尾， Simon Willison 发现 ChatGPT 和 Todex 的桌面应用捆绑了完整的 LibreOffice 无头版约430兆字节，外加 Python、Node、 G Git 总共 1.7 级字节。
这个发现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桌面 AI 应用的真实体量。一个看起来轻巧的应用，背后拖着完整的一套运行时和文档处理工具链。对用户来说，这不一定是坏事，它说明这些应用在本地做了很多事。但 1.7 级字节的占用确实值得留意，尤其是对磁盘敏感的用户。
好，这期到这里差不多把话题都过了一遍。我们从推理技术的两条路线聊到本地1000在48级字节机器上的现实性，再到 OpenAI 的安全阈值与诉讼压力，然后是平台封禁、身份泄露、浏览器之争和 AI 内容治理，最后是渲染示波器和一堆工具。
如果说这些有什么共同线索，大概是控制权这三个字。谁控制你的推理过程、你的身份信息、你的内容过滤、你的开发工具？每一个话题背后都是这个问题。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